现在我为大家朗读今天第一部分的经文，诗篇第142章。诗篇第142章。我大声向耶和华呼求，高声向耶和华恳求，我在他面前倾吐我的苦情，在他面前陈述我的患难。我的灵在我里面软弱的时候，你知道我的道路，在我行的路上，敌人暗设罗网陷害我。求你向我右边观看，没有人关心我，我没有逃难的地方，也没有人照顾我。耶和华啊，我向你呼求，我说你是我的避难所，是我在活人之地的夜分。求你灵心听我的呼求，因为我落到极卑微的地步。求你救我脱离逼迫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大。求你把我从牢狱中领出来，好让我称赞你的名。一人必环绕着我，因为你厚恩待我。下面为大家朗读今天第二部分的圣经，路加福音第18章1-8节。路加福音第18章1-8节。耶稣对他们讲一个比喻，论到人必须常常祈祷，不可灰心。他说，某城里有一个法官，不惧怕神，也不尊敬人。那城里有一个寡妇，常常来到他那里，说，求你给我伸冤，使我脱离我的对头。他多次不肯，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敬人，只是因为这寡妇常常来麻烦我，就给她伸冤吧，免得她不断地来缠绕我。主说，你们听听这不义的法官所说的话吧，难道神不会为昼夜呼吁他的选民伸冤吗？难道神会耽误他们吗？我告诉你们，他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然而人子来的时候，这世上找得到这种信心吗？
大家好，再次欢迎，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我们特别高兴今天我们一起来可以来学习和聆听神的话语。我们开始之前来一起做个祷告。天父，求你赐给我们谦卑的心和能听话的耳朵，主要帮助我们接下来确实一起来思考和用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奉主耶稣名祷告， Amen。你有没有怀疑过，作为一个基督徒，神到底会不会听你的祷告？相信大部分的基督徒应该都有过这样的感受，我们都有过这样的怀疑。当我们祷告之后，常常没有得到一个立即的回复。我们看到世界上的罪恶依然是泛滥的，那些坏人依然是逍遥法外的，这个世界依然是冷酷破碎的，世人继续的拒绝福音。为什么基督徒还要在这个世界上受苦呢？为什么我们还要受冤枉呢？为什么天国还是那么的远呢？耶稣教导我们主导文里面祷告，愿你的国降临，真的有用吗？神真的会听吗？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看起来还是一个被边缘化的群体。英国政府最近的有一份报告指出，基督徒是世界上最被迫害的宗教群体。在许多国家里面，做基督徒都意味着要丢掉性命，面临牢狱之灾，被家人和社会弃绝，或者是极其不公平的歧视。我和我太太，我们自己也认识有人因为福音的缘故而遭受令我们现在想起来都还会痛哭流泪的极其的令人发指的触目惊心的虐待和逼迫。这样的事情确实是发生在基督徒身上的。 我们当中大部分人应该虽然没有处于那么严重的情形，我们知道基督徒是受冤屈的，天国感觉是很遥远的。我们可能经历被人嘲笑，我们被家人不理解，我们可能会因为福音而失掉工作，我们被人当作是思想狭隘的，我们被人当作是仇视同性恋的，被人当作是崇洋媚外的，是相信迷信的，是没有脑子的，是容易哄骗的，被洗脑的，或者就是神神叨叨的莫名其妙的一群人。我们会不会感到冤屈？我们会不会感到灰心，觉得和这个世界一样生活要容易的多了？为什么我们要那么被边缘化？为什么耶稣还不回来带来他的国度？为什么他还不来为我们伸冤？为什么那么多让我们灰心丧气的事？而上周的经文里面，耶稣他却告诉我们一个让我们灰心的消息。十七章的二十节里面，耶稣说神的国来到是眼睛看不见的。当然一方面这意味着神的国度确实是在扩展的，即使我们看不见，但是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这个世界上的看得见的国度看起来是无比的强大的，看起来神的国度是如此的弱小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你可能感到宣扬他国度人都是在动嘴皮子的，没有军队和车马，没有制度和法律，也没有凯旋门，没有人人可见的登基大典，没有人人都向他屈服被拐被、属于他国度人看起来也都是遭欺凌的，被边缘化的。而天国的到来我们知道也不是立刻的，而要等到耶稣作为人子再来的那一天审判世界，神对罪恶和对世界的最终的审判要那个时候才会到来。当然一方面这意味着罪人现在还有机会悔改，但另外一方面也意味着基督徒还要继续的忍受不公平、冤屈和苦难。所以在等待这个国度完全的到来的时候，我们容易灰心，我们容易丧气，我们容易丧失对天国的福音的确信，我们容易想去加入到这个世界的国度。于是在这里路加他就记载耶稣的一个比喻，对症下药。开门见山他这样说，十八章一节，耶稣对他们讲一个比喻，论道人必须常常祈祷，不可灰心。所以这整段经文路加目的十分的清楚，他想让我们确信天国显现之前我们面对冤屈要常常祷告，不要灰心，因为知道神会伸冤。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比喻本身，一到五节。这故事其实很简单，这是一个关于上访的故事。第二节他说，某城里有一个法官，不惧怕神也不尊敬人。所以耶稣对于这个法官的描述特别简单，他心里没有神，是一个没有道德底线的人，是一个玩忽职守的人，他也是不尊重人，对人毫无尊敬，无论是上司还是普通人他都漠不关心。而正好有一个有冤屈的寡妇却不幸地落在这个法官的管辖范围里面。第三节，那城里有一个寡妇常常来到他那里说，求你给我伸冤，使我脱离我的对头。但我们不知道具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们看到他只身到这个法官那里不断地去请求伸冤。而从圣经的背景里面我们也知道，寡妇以及孤儿是在当时社会里面的十分弱势的群体，寡妇常常都是无依无靠的，没有地位的，肯定是最容易被欺压的对象。坏人要占你的便宜，要顺走他的财产都是很容易的，他没有丈夫或者家人来保护他。所以旧约的律法，神以严厉的方式来惩罚这些欺压 寡妇的人。但是他在这里却正好碰上一个不敬畏神也不尊敬人的法官，所以看起来好像他并没有能够被神的律法所保护。但是在这里的话，对于这样一个法官，他缺少就碰上这样一个法官，对他来说，帮这个寡妇办这样的案件是最没有经济的利益的。这个寡妇付不起好处费，她塞不起红包，她请不起你吃饭，对你的仕途升官也没有任何的好处。这个法官他也不会关心其他人会怎么看待他、议论他，街坊邻居会怎么看他。所以果不其然的，第四节这样说，他多次不肯。这法官自然不愿意去干这样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灰心丧气和对于这个制度的失望，对这个寡妇来说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他没有，但是他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办法，但是他也没有就此罢休，他并没有灰心丧气，他再接再厉的去上访求告。而这个法官他多次不肯，他依然的是求告不肯罢休。也许这位法官每次上班的时候都要被他拉住，每次他进到官府的时候都要听到他在外面喊，每次又坐到办公桌前面的时候又是同一个寡妇寄来的诉状，每次接起电话来又是他打进来的，每次拉开窗帘又是他在外面举着牌子。也许他现在上厕所的时候都要先检查一下他是不是在里面等着。当然这些只是一些戏剧化的猜想，我们知道最后的一个结果是这个法官想通了，他终于想通了要怎么样把这个寡妇摆脱掉，他再也受不了。第四节，他多次不肯，后来心里说，我虽然不惧怕神也不尊敬人，只是因为这寡妇常常来麻烦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不断来缠绕我。所以他终于愿意去给这个寡妇办这个案子，给他伸冤了。而像他自己说的这样，他不是因为出于对神的敬畏，他也不是出于良心发现，他不是出于他自己的爱心和关怀，也不是出于担心上级要检查，而只是因为他不想再被这个女人缠着了。于是这个寡妇的不灰心的坚持的求告让他得到了伸冤，在坚持之下他的上访最终成功了。那耶稣用这个比喻想要教导我们什么事情呢？难道是说神听我们的祷告就像这个法官一样吗？要不断的麻烦神直到他投降为止？当然我最近有这样的感受，因为我明天就满一岁的儿子，他最近不厌其烦的抓着我的腿要我牵着他走路，无论我在干什么，再不方便拽着我的手要我牵着他走路，直到我投降为止。所以神是这样的吗？神是等到我们不耐烦的时候终于愿意来回应我们的祷告吗？但从这个比喻里面，从耶稣话里面，他教导我们两点。第一点，常常祷告，不要灰心，因为神会伸冤。六到七节，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不义的法官这样的一个形象，恰恰就是我们对神的理解和感受，而导致我们的灰心。我们以为神其实像这个法官一样，虽然表面上有各种亲民爱民的承诺，他的办公室里面挂满了锦旗，但其实他是对世上的疾苦漠不关心的，对你的生命也毫不关心，他是高高在上的，冰冷残酷的，对你我的诉求也是觉得很不耐烦的。有可能他忙着都关心那些特别重大的世界的大事，关注那些更重要的人去了。也许你在向他祷告的时候，他心里还想，啊，这个人又来烦我了。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祷告似乎就像是摆在他桌子上的没有拆开的信件，过了一段时间里面他就直接扔到废纸篓里面去回收，然后回收之后这个纸重新加工之后又成为下次我们写信的重新的信纸，然后又重新的循环一道。然后等到我们终于走运的时候， 似乎他没有那么多邮件要回复，这世界上也没有那么多的大事的时候，他终于可以拆开你的邮件了。拆开之后，但是也漫不经心地叫他的秘书敷衍了事地给你写了一封回信，为了你不让再来烦他。如果我们对神的理解和感受确实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自然是会灰心的，我们自然是不愿意祷告的，我们自然会把信心慢慢地移到那些看似更能解决问题的事情上面和方法上面。天国太遥远了，看不见也是摸不到，我们会不会开始怀疑这信仰到底是不是真的，这天国到底会不会再来，值不值得我们继续的相信。而这样的不再祷告可能也反映出来我们的灰心和对信心的丧失。是如果我们觉得这个神就像法官这样的话，这个法官一样的话，那么我们大错特错。耶稣绝对不是告诉我们神听我们的祷告就像这个故事的法官一样，靠不断的骚扰和唠叨等到他不耐烦为止。我们来看耶稣怎么来解释。第六节，主说，你们听听这不义的法官所说的话吧，难道神不会为昼夜呼吁他的选民伸冤吗？难道神会耽误他们吗？耶稣的比喻的逻辑不是神像这样这个不义的法官一样需要我们被唠叨才会投降满足我们的伸冤的祷告，而是如果这样冷酷无情的玩忽职守的法官都会给寡妇伸冤的话，那么充满了完美的爱和完全的公义的神还用说吗？而这也是耶稣比喻里面常常使用的一个同样的一个逻辑，在他之前也在路加福音里面用类似逻辑来教导过我们关于祷告的事。我们还记得，如果我们听了今天早上的那个讲道的话，查理讲的，你们虽然邪恶，尚且把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何况天父呢？他岂不是把圣灵加给我们？耶稣亲自的告诉我们，神是多么的愿意垂听我们向他的伸冤的祷告。我们再听他怎么说，难道神不会昼夜呼吁他的选民伸冤吗？神会垂听是因为我们是他的选民，是他在创世之初就已经拣选的属于他的子民，是他用他儿子的宝血所买赎的选民，是能像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一样称呼他为天父的选民，是将来他要在新天新地和他面对面同住到永远的选民，是这个整个被造的世界都在热切的盼望能够最终得救的选民，是他会将来亲自用自己的手擦干他们眼泪的选民，是要在永恒与他一起分享无止息的荣耀、亲密的爱、无尽的喜乐的选民。难道他会对他的选民的冤屈漠不关心吗？如果我们把神真的看作这样不义的法官一样的话，难道这不是极其的不恰当的吗？就如同一个人指责一位为自己的孩子付出了一切的父亲是冷酷无情的话，你觉得那位父亲他会怎么想？对于这一位已经甚至舍得为我们牺牲他独生爱子的父神，如果我们以为他是冷酷无情、漠不关心的话，这其实是对他的侮辱和毁谤。当然我们的感受可能确实是有这样的感受，但是我们的心是容易被情绪和体验所左右的，是容易被从我们自己、从撒旦和世界来的谎言所欺骗的，是会偏离属灵的事实的。我们要小心不要用我们自己的感受来污蔑了神的品性。而耶稣基督亲自地告诉我们，我们的天父听到我们祷告的时候的感受。第七节，难道神不会为昼夜呼吁他的选民伸冤吗？当然会了。 难道神会耽误他们吗？当然不会。在启示录的六章有这样一个祷告，有为了神的道并且为了自己所做的见证而被杀的人的灵魂这样祷告，他们大声的喊叫：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这样的祷告日夜的呈到他的面前，他难道会无动于衷吗？在我们经历因为天国还没有来的时候这样的冤屈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一定需要借着信心祷告。我们需要知道他比我们更爱我们这些选民，他比我们更因这些世界上的事情悲伤以及有公义的愤怒，他也一定会为他们伸冤，不会耽误，他一定会为这些历世历代每一个神的选民伸冤，无论是最开始殉道的先知和使徒，还是自己，还是之后的任何一个人。让我们常常祷告，不要灰心，蛮有信心的知道他会为我们伸冤。让我们继续怀着信心来祷告，愿你的国降临，知道他会听。第二点，常常祷告不要灰心，因为主会来寻找这样的信心。第八节，我告诉你们，他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耶稣应许他会快快地来伸冤，所以我们不需要操心神会不会给我们伸冤这个事情，他一定会快快地来。而耶稣想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其实需要操心的是，他来为我们伸冤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样的状态。而因为耶稣的国度是眼睛看不见的，长时间的看到和体会到这个世界上的冤屈，会让很多人丧失信仰。因为我们缺乏耐心，我们会质疑神的应许，感觉神还不来，是不是他不会来？当然，至于神为什么不马上立刻的带来他的国度的话，为他的选民伸冤，圣经的其他的地方告诉我们有更多的真理和信息。你可以参考去年彼得后书的讲道，使徒彼得告诉我们，主绝不单言他的应许，像有些人以为他是单言的一样，其实是因为他是为了宽容我们，让更多人有得救的机会。而从路加福音里面，我们同样也可以知道，现在是神的国用看不见的方式增长的时候，是一条生命一条生命的得救，一个灵魂一个灵魂的被得着的时候。虽然是看不见，但是东南西北的人都在被添加到神的国民的数目当中，现在是我们邀请人进入到神国的宴席的时候。如果你是正在探索和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们，我们特别的高兴你可以来到我们当中，因为现在就是神推迟他伸冤的时候，让更多人可以进入到他国度的时候。神唯一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他子民伸冤的原因，就是因为让更多人可以得救认识他。但虽然这不是会立即实现，但是神公义的国度一定会快快地来到，结束这个罪恶的世界。耶稣说他会快快地来给他们伸冤。同时圣经也多处教导我们要迫切地祈求耶稣的再来，虽然我们知道那一天是神在创世之先就已经立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祷告是无谓的，好像是我们要打电话给学校去恳求要改变去年的开学日期一样。神的主权和他使用我们的祷告是一个奇妙的奥秘，我们可能永远没有办法理解这超越时间本身的神他自己的作为，他怎么样安排我们和他的互动和他自己对于历史的安排。但是我们的祷告他真的会垂听的，我们迫切的恳求 他确实会快快的来到的。我们不要灰心，继续的恳求。他来到的时候，准备好。而他来的时候，会来这个世界上寻找信心。第八节的后半句，在这个鼓励人的教导后面，主耶稣其实也给了我们一个极大的挑战。然而，人子来的时候，在世上找得到这样的信心吗？如果我们在求深渊的时候，求这个世界上各种不好的事情不再发生，当这个祷告确实被实现的时候，耶稣带着他的国度来审判世界的时候，我们准备好了吗？上周的时候，路加福音的经文已经提醒我们，耶稣的再来，他国度完全的显现的时候，会比我们想象的更快，会在出乎我们意料的时候来到。就像他说的，当世界上人继续吃喝嫁娶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所以当他回来的时候，他会找到像那个寡妇一样恒切祷告的信心吗？而反过来说，耶稣回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期望我们有的信心一定是像那个寡妇一样来恒切的祷告，并且为神的选民的冤屈来不住的祷告，求神的国度和人子再来。当然，祷告除了实用角度上说求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之外，其实也是反映出我们信心真正的状态的。就像我和我妻子的手机的短信可以体现出我们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当然这是不会给大家看的。而你我和神的对话，我们的祷告也是体现我们和他的关系和我们对他的信心的。而这样的祷告也是让我们可以越来的越专注和盼望我们所求的事情本身的。如果我们按他所教导的每天的祷告都是愿你的国降临，来到世界上伸张正义，那我们一定也会更加的记得和盼望他的国度的到来。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想过，耶稣再来的时候，他是会来检查我们的祷告生活是怎么样的，我们是不是坚持的向他求告，还是我们灰心丧气和不信的人一样，没有任何的祷告，也和不信的人一样来生活呢？人子耶稣他突然的来到，在他来到的时候，我们是在跪在地上很久的祷告吗？我们是在等候和催促他的再来吗？还是我们已经倦怠灰心了？而很有意思的是，耶稣在这里他所提到的祷告的内容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这个内容是关于深渊的。你可能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也觉得可能刚才说了半天好像都和我们自己的祷告生活好像有一定的差距，和我们祷告的内容都挺不一样的。我们常常把带到神面前的祷告的内容和那位寡妇很不一样。也许为了不受到冤屈，我们也开始慢慢的给我们的信仰掺水，和这个世界越来越相似，那么自然我们不会这样来祷告。也许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国度里面很舒服，而在下意识里面也还会故意的不想知道神的选民教会受到什么样的冤屈和逼迫，我们会淡化很多我们听到的关于逼迫的故事，那我们自然也不会愿意为冤屈和世上的不义来祷告。也许我们的祷告都是关于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一些琐事的，是关于我们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舒适的。我们麻烦神的事情也许和他的国度也没有多少的关系。我们的祷告往往都不是渴望人子带着能力带着他的国度来降临，为他的选民来伸冤。我们常常没有如此的祷告，只能说明我们没有对人子国度的盼望，说明我们没有耶稣再来的时候想找到的正确的信心。所以我觉得即使我们没有自己承受明显的冤屈， 但是世上的神的选民确实是在昼夜不停地向神呼求的。这是神所关切的事情，他用他儿子宝血所赎来的选民在这个世界上承受冤屈，这是你我应该关切的事情，应该我们是昼夜祷告的事情。而如果你对世界上不同的地方，甚至包括我们身边的神的选民的处境不熟悉的话，只要和不同的基督徒聊聊他们在自己生命里面受到的因为福音带来的冤屈。或者我在这里做个广告，一个叫 PrayerMate 这样一个手机上应用程序，上面有很多不同的组织和机构和教会都在上面发布祷告事项，包括我们自己的 St. Helens 和那个福音之家都有。他们里面有两个清单，一个是 Operation World 和 Open Doors 这两个这样的组织，他们都会提供关于这个世界上被逼迫的基督徒的可以来祷告的事项。这是值得我们来向神昼夜的去求告的事情，也是帮助我们更加的关切耶稣基督的再来的。当我们读新闻的时候，我们是对里面的邪恶变得麻木了吗？并没有转化成祷告。是我们灰心丧气感到无助吗？又没有把它转化成祷告。还是我们来祷告求人子快快地带来他的国度？当我们经历逆境和冤屈的时候，是我们想方设法想靠人的能力来解决问题吗？还是实际上我们已经对于祷告灰心了，没有去祷告？还是我们应该就去简单地求告神的国降临，帮助我们盼望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再来听耶稣的话，然而人子来的时候在世上找得到这样的信心吗？耶稣的问话不是他不知道答案，而是要我们深思和反省，在他来的时候，在你身上能够找得到坚定的信靠不断祷告的信心吗？在你的祷告里面他找得到对他未来公义的国度的盼望的信心吗？来看看我们周围的世界，神的国还是看不见的，世界的国度看起来还是那么强大和吸引人的，基督徒仍然在忍受冤屈，但不要灰心，继续的祷告信靠他，因为他确实会听，耶稣基督也会快快的再来。所以让我们按照主祷文里面耶稣所教导的长长的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让我们求他带来的国度快快的来到，为我们伸冤，不要灰心丧气。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主耶稣对我们这样的一个挑战，然而人子来的时候在世上找得到这样的信心吗？主要确实帮助我们在这个你的国度看不见的时代不断地呼求你，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帮助我们不要灰心丧气，帮助我们定睛于人子再来的那一天，不再有冤屈，一切的公平正义都会被伸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